啊，上面讲的这个二乘人也有这四种障，是吧？缘相生坏，下面具体讲这个缘相生坏啊，这四种障碍啊。我们看这个书上讲，缘者为无名住地，与行作缘也啊。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什么呢？无名，第一个缘无名啊，无名后面就是行嘛，是不是啊？与行能作缘，因为有这个无名，所以才会产生行。行呢，具体就是我们说的生于一业了，都有了。那我们生于一业，所有的东西的产生都是从这个无名心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无名能够与行来作缘，有它就有你，有无名就有行。那么相者，无名共行为因也。无名共行，与无名所共的行是作为一个因，那就是因为这个无名而产生种种行，啊，与无名一起的这个行，就是我们所做的种种生于一业，中间是什么呢？蕴含着这种无名的，这是一种相，啊，实际上它是主要的因呢，这里说是因，生者为无名住地，共无漏业因生三种一生生也。就是什么呢？说二乘人还有这个无名住地的烦恼没有破，他破了什么了？见思惑了，但是无名惑没有破啊，还没有断啊，是吧？所以他还会有什么因呢？叫共无漏业因，无漏业也是一种因，也还有生死，他会生什么呢？三种一生生，这属于什么？圣人的三种身体，他的生死一生生啊。坏者三种一生生，愿不可思议变异死也，他就属于一种变异的生死。三种一生生从异所产生的身体，他也会一种变异的生死，虽然没有分段生死，没有界内的这种轮回的生死，但是他也有他的生死，他有一种生灭，他这个身体一生生，他也是分成不同的阶段的啊，就看他自己断的惑断到哪种程度啊。有些比如说你说在初住的时候，在实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生生啊，在实回向的时候又是什么是一生生，到了实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生生，大家都属于不同的阶段啊。你越往上走，阶位越高，你的一生生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算是这个境界，这种层级也越高，但还是有啊。还如界内十二因缘从无名至老死也，就有点相当于我们说的界内这种十二的因缘从无名一直到老死，这十二个缘也还有，只是他所造的业不是我们所造的业，他的烦恼不是我们这种烦恼在升起，他是无名的烦恼，他见思烦恼没有了啊。然后后面的其他的什么爱取啊，他跟我们也不一样，是吧？他会贪着于什么呢？这种禅悦啊、法喜呀、啊、自己所证的果位啊，是吧？他不贪着于世间的乐，但是他有时候会有点执着于法乐，知道吗？就像我们修行一样的啊，法喜充满，是吧？咱们想执着还没执着，没执着的对象呢，没有法喜，只要有法喜就好了。一法喜呢，能够舍什么呢？世间的这些有漏的这些福报，对他产生的一种诱惑啊，一种怀念啊，执着啊，贪恋，你这个没有了。他们是呢，这个关已过了，但是第二关还没过啊。法喜，法喜为食，禅悦为食，是吧？我在禅定之中，这饭都不要吃了，我操，比吃饭还香。不饿不困，是吧？我这种快乐简直无以为喻，世间的所谓的吃喝玩乐，所有的感官的享受、生理的享受都永远比不过这个禅定的这法喜，他就会沉入那种境界。我不愿意出来打坐，多舒服，禅定多舒服啊，干嘛还得出来，是吧？他一执着麻烦了，这本身也是一种业，叫无漏业啊，对无漏产生执着，但他这个无漏还不是真正无漏啊，不是究竟无漏。 啊，就是好不容易从孙子中出来了，好不容易说得到智慧了，这且得说也得新鲜一阵子，是吧？这得欢喜多久啊？这种持续的快乐得多久？说句实话，你像世间的那个快乐，有时候都得持续好久，是吧？有件事情，比如说对你来说，这印象非常深刻的，都能让你铭记一生。这铭记一生还有时候还不够，还得发愿啊，再世我们来生再相见，是吧？那好不容易出三界了，那这种智慧，这种禅定，得让我产生多大的一种持续力呀、啊？得多少劫都不愿意出来，说句实话，是吧？他的力量太强了，持续的时间太强了，这力量这个快乐的强度太大了，快乐的长度太长了，所以你肯定还得经过更大的努力才从里面再走出来。这也是相对应，肯定会有这个阶段，不可能没有。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你说我超越，我直接就越过这一层，我到另外一层去了，估计够呛啊，我估计够呛。你小的甜头都没吃，你说直接吃大甜，不把你甜死了，是吧？你受不了，知道吧？啊，是吧？撑死了，是吧？就像我们说饿了多少天，好不容易从这个井里把你救出来了，是吧？埋在井里了，给你来顿饱餐，撑死了，撑死了。好，我们看看啊，下面缘者即无明之也，相者行之也。你看，无明之什么？十二支嘛，十二因缘第一个无明嘛，相就是第二支，行之，是吧？身者即名色等五支也，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支是吧？那么后面就是爱取有，爱取有就相当于这个无明。爱取相当于无明，有相当于行，是吧？后面生和老死又相当于什么呢？名色，这个五知，前面不给大家讲过分类吗？是吧？三世十二因缘，两重因果啊，大家都把它记住了，记住了没有啊？啊，没记住赶紧回去再查查，把那功课做好啊，以后牢牢的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这以后就是作为你下辈子修行的一个什么呢？起点啊。啊，不要这辈子白学了，下辈子又从头再来，真是的，是不是？那多可惜呀、啊，是吧？此十二支数同界类，意义大异。名目上、数字上跟界类的十二因缘都一样，但是属于界外十二因缘，也叫十二因缘，但意思上面、内容方面完全不一样了，两回事。啊，有其名而无其实，其实不同。啊，不是说无其实啊，跟你的实不同，它实际的意义内容不一样了啊。好，比论云：三种意生生，未得离无明垢，未得究竟无明净，无明细论未永灭，未得究竟无为我。啊，这就常乐我净啊，知道吗？这就是常乐我净。无明细论即因，无漏业因，一因未永灭，未得无明乐。你看，烦恼热染业染未就近灭，未证甘露就近常。你看这里不就常吗？这不就是乐吗？这不就是我吗？上面这不就是净吗？对吧？没有真正得到涅槃四德，没有真正大到佛的叫什么呢？大波涅槃，它是属于小乘二乘的这种涅槃，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常乐我净。它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知道吗？相当于最多就到了大学，研究生就没读了，博士也没毕业，是吧？还别说以后当教授、当导师了，当不了。大导师嘛，那是佛了，是吧？菩萨就相当于这个博士生，他们最多也就相当于大学本科。我们现在小学还没入啊。以缘烦恼道故，不得大净，就是他还有无明烦恼嘛。啊，以向业道故，不得入自在我，是吧？他还会造业，他是无漏业，无漏业还有还是业，所以不能自在。啊，以生苦道故，不得大乐。这个苦是什么苦啊？界外的变异生死苦， 所以他没得到真正的最终的大乐究竟之乐。啊，以坏老死，故不得不变异无常。他还有变异嘛，还有生死嘛，心心这种无明的这种心念还在动，还在生灭。啊，由不思议生灭时因缘也。虽然叫做不思议，是也属于什么的大乘佛法，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还有生灭，还有生灭在里头，知道吗？仔细的一观察，还有生灭啊。但是他这种生灭跟我们的生灭不一样啊，你不要跟前面那个界类这个生灭十二因缘那个生灭比，完全不是一个，不是个层级。他的生灭刚才说了是什么界外的，我们是界类的，是吧？所以跟前面的什么呢，界类的十二因缘藏教通教，它远远超过前面的。嗯，不要和啊这个通教，你看是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比不过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明白吗？你不要以为不生不灭好像就很高了，它是属于思义的，再往上就是不思义生灭，到最后是不思义又不生灭到究竟啊。是为界外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相。啊，就是他最终所要取的是佛道，但是取得这个佛道啊不究竟啊，还是有生灭相在里头，明白吗？啊，当然他最终希望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界外的又是不思议的又是不生灭，但是他只局限在什么呢，还在生灭这个过程之中，还没到最终的不生不灭的这个境地，到最后好圆教了，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者，为立根人，这是大乘的立根，圆教的根基，即是显理也。啊，就在世的当下就显出这个理性来，这个理体来，就是一切众生当下就是佛，一切烦恼本身就是菩提，没有生死，生死本来就是涅槃。啊，这是多大的根气，就完全就已经全部透视看明白，非常通透了。啊，大经云，十二因缘名为佛性者，无名爱取即是烦恼，烦恼道即是菩提，菩提通达无复烦恼。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他是菩提，通达这个菩提，我们就看不到他不是烦恼了。啊，就像佛看我们所有的众生是众生吗？不是众生，大家都是佛，我们看到只能看到众生的表象，但是他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什么呢？佛性。他说你们这个相是假的，不是众生相，不是真正众生，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佛在里头，他能看到我们的真身，我们呢想看真身看不到，只能看假的吧，是吧？看不到真的也怪不了我们，我们只能认假当真的，是吧？看到人，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很善良很慈悲，哎呀很喜欢，看到这个人，哎呀很恶，是吧？这个心计又多，算了赶紧离开，你只能看这些东西啊。嗯，好，烦恼既无即究竟境，本来就没有烦恼，因为烦恼本身就成了菩提了，是吧？那么好，烦恼清净了，那么这个菩提还存不存在呢？菩提实际上也没有存在了，是吧？说了烦恼即菩提，烦恼变成菩提了，烦恼已经成了菩提了，那么烦恼就不存在了。烦恼不存在，所变成的菩提还存在吗？也不存在了，也没有了。你没有病还要什么药了？说句实话，就这个意思。本来就没有病，本来就不用吃药，啊，开始以为自己病了，知道吗？确实病了，身体不太好，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病了，老执着，哎，病了，我有病，我要吃药，我去医院，我要看医生，是吧？世间法没有错，确实，但世间法就是假象，是吧？你不是原来就病的，你突然就病了，是吧？也不可能一直病下去，什么时候就病就好了，再病不好也就直接走了，是吧？哎，这大不了嘛，他也不可能一直病下去嘛，要么就是我把他战胜了，要么他把我给战胜了。他不可能一直让我病啊，是不是？病到最终我这个身体都没有了灭了，他还能病吗？没病的，没办法，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吗？没有真实。你看明白了， 实际上这东西也无所谓了。就像我们有时候病重，如果你心里一个压力太大，小病变成大病，小痛变成大痛，心理素质好的人是吧，大病变成小病，大痛就变成小痛，有时候甚至不觉得什么痛了，忘记了，是吧？所以这个病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客观的同样一个病，在不同的这个主观的众生个体上，它呈现的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随时间变，随条件变，随人而变，随时都在变，是吧？既然我们都能看到变化，那我们说真正从大乘的根基看到它完全就是空性，完全就是菩提，有什么不可以的？就看你是属于哪一种智慧的程度，属于哪一种根基的众生。你越强大，它就显得越渺小；你强大至极了，它基本上就不存在，不复存在了。你越渺小越弱，哎呀，心里又特敏感，那好，是吧？芝麻大事变成比天还大，啊，这就了因佛性也。你看究竟境就是了因佛性，了因佛性就是一种智慧。我们佛性之中就具备这么一种智慧，智慧了什么了？照破烦恼，能够除去烦恼，啊，行和有是业道，即是什么解脱。他具体的行为你要去实践啊，你不光有智慧理解的不行啊，你得去做啊，切实的去什么，去切实而行，这就是解脱。解脱自在，原因佛性也。这个佛性之中是吧，有这种解脱的一种功德，要通过我们实践努力，最终才能成就这么一种能力啊。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是法身。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有生命不同的这种轮回，生生死死都是假的，啊，这种生死背后，我们的法身才是常住不灭的。它这个法身永远不会灭，并不是因为你有生死，这个法身就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时候把它修正回来，那么好，生死就没有了，只有这个常住的法身，它独立的存在了。啊，法身是无苦无乐的，是名大乐啊。所以真正的快乐不是相对于什么呢？痛苦而言，所谓的一种相对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苦乐二边，这才是究竟的大乐。说是乐，实际上只是个假名，就不同用这个名字去说了。但是我们都喜欢乐吧，是吧？就得用好名字才行。你不能说啊，大苦叫大苦也行啊，绝对的、绝代的、绝代的苦和绝代的乐没什么任何区别。但是你说苦多难听啊，是吧？不说，说乐啊，大乐，啊，不生不死是常，属于正因佛性。这是我们成就自己佛性的正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一个法身，法身永远不会灭，即使在生死轮回之中，法身也是永远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因为有这个东西作为基础，所以我们最终可以依这个基础而成佛啊。故言无名与爱是恶中间，即是中道啊。无名和爱这两个中间就是中道啊。从无名到爱，实际上不仅仅是无名到爱了，是吧？这十二因缘都是中道，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都是中道啊。无名是过去，爱是现在，若边若中，无非佛性，并是常乐无尽。无名不生，亦复不灭，是名不可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也。这大乘是何等的一种胸怀，一种气度，一种智慧啊。没什么好，没什么坏，没有边也没什么中，没有众生也没有佛，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生死全部都是涅槃，众生全部都是佛。那就是我们说世间没有坏人，通通都是好人，实际上也就没好人了。说句实话，如果大家都变成好人，就没有好坏之分了，没必要去分了。这就是佛教平等，他就告诉你是不二要平等， 并不是说啊坏的不好，好的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都希望从表面上都希望大家、坏人没有，都变成好人。实际上大家都变成真正最终的好人，最好的好人的时候，好人就不存在了，是吧？不是大家变成好人的时候好人就坏人就不存在，不会这样子的，还会有坏人，还会有，你会在好人里面分成不同层次来，知道吗？因为还是在一个相对阶段，有些人还好，但是好的有限度，有些人好，但是好的这个限度啊更高一点，知道吗？比如说他有文化，他也有文化，但他只是有文化，他是小学老师，他是大学老师，哎呦，他是导师，博士生导师，不一样了，是吧？他是享受国务院什么津贴的什么学士，哎呀，学者专家，那又不一样，他这里面又分出个三六九等。那么下面的又认为，哎，好，好像又不太好样的。啊，上面的好才是更好，是吧？只有大家到了最终成佛的时候，才发现，啊，没必要去，没有任何标准的判分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平等了，齐了。当你没有平齐的时候，永远都会还是有分别的。你说我没有分别心，你没有分别心没关系，但是你实际上你有差距在这里，这客观的差距还是有啊。打个比方，都是菩萨，你是一地菩萨，他是八地菩萨。我一地菩萨，我已经修到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分别心了，八地更不会有了。但你一地还就是一地，八地还就是八地。你不能说我没有分别心，我一地突然变成八地了，八地变成我一地了，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是会存在这些东西，啊，啊，所以说无明本自不生，所以何须去灭呢？就是怎么去灭无明啊？真正的把无明全部究竟灭掉啊，光无明不生，最终才能真正灭掉。怎么才能把敌人消灭掉啊？不是去消灭敌人，把敌人不要当作是敌人，敌人本来就是朋友，这才永远不会有敌人。你要去消灭敌人的话，这个敌人消灭了，那个敌人又出来了，消不干净的，灭不干净的，因为你永远都会有敌人，有个对立面，你会造业，你会生烦恼，是吧？你消灭他了，他会善罢甘休啊，你还觉得你的境界高，实际上他的境界有时候比你还高，你说不定。但即使境界高低，还是有嗔恨心啊，有报复心啊，这个生死的业因，这个轮回的这些烦恼东西起因，它没有变的话，它能消得干净吗？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最高明的方法是到最后什么，没有敌我之分，没有烦恼菩提之分，才能真正把所有的烦恼给破尽，否则是破不了的，是吧？那你要把别人敌外在的敌人不当作是敌人，没有烦恼，那你内心得到达多纯净啊，多清净的一种境界啊，否则你怎么能做得到呢？你心里都接受不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自己内心去修，你修到这个境界，你才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外在你所表现的这么一种行为啊，不然怎么表现得出来？那不就纯就空话了，是吧？自己内心都没有说服自己，你拿什么东西去表现让别人去认同你呢？你就像我们现在说，你在这讲课，你自己讲的就觉得哎呀，讲的没意思，讲的没道理，就讲就完事了，反正上完课我就回去了，是吧？讲的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都不能感动，或者自己都没觉得没有味道的话，别人听着能觉得有味道，那肯定脑子有问题，脑子有问题，是吧？要么就是你脑子有问题，你觉得别人听着哎呀挺好挺好，你自己还在这臭美了，是吧？哎呀好高兴，自我陶醉，别人也在陶醉，大多数人都陶醉不起来，就那么一两个人陶醉起来，那一两个人出问题了，肯定是，是吧？当然这也是缘分啊，不能说是啊这不好，不是这不好，实际上也挺好，是吧？能够快乐起码也是好事啊。再往下判粗妙，讲了下面四种十二因缘，是吧？哪四种啊？戒类，戒类的什么思意生灭十二因缘啊，不属于戒类啊，就思意生灭十二因缘，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分别对应藏通别圆四教，啊，就是把同样说十二因缘，从不同的角度说， 对不同的根基说，它的标准、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哦，懂了，说姻缘。实际上后来一问，你懂得到底哪种程度？一看，小学水平，暂教的。甚至有时候暂教还没学好了，然后就以为自己哎呦学得很好了，我什么都学了，我什么都懂了。不行，一给你打分，不及格，是吧？我听课了，下面我们一考试，50分、40分，哎呦，不行，是吧？还自己以为那个，当然不能考试啊！一考试大家都全部那个，太累太辛苦。考试前大家都考怕了，是吧？是啊，你外面都不怕考，自己内心就不考考自己，是吧？不敢考啊，多辛苦啊，是不是？好，因缘之境不但粗妙，取之浅深，只有差降二啊。因缘的境界本身没有什么粗与妙的分别啊，只是众生取之浅深，对于这个境界的理解有浅有深，所以才会有高低的差别。境界它本身是个客观的，你认识到哪种程度，那你相对应的就是哪种境界，是吧？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它保持它原有的状态，它不会变，但是看你是怎么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同样是一座庐山，左看右看，横看侧看，上看下看，就有不同。但庐山还是庐山，它永远没有变，是吧？若从无名生诸行，乃至老死，从三生二，从二生七，从七生三，更互相因啊，更互因缘，烦恼业因缘，业苦因缘，无常生灭，中论判死教顿根法，涅槃称因情半死，此经但立虚妄，名为解脱，故知此境之粗啊。这是指什么？是三藏教啊。从三生二，哪三生二啊？从二生七，从哪两个二又生七呀？啊，大家想想，三生二是哪三生二？嗯，从二又生七，是吧？我无名啊，爱取啊，是不是？后面什么生啊、老死啊，都是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它循环，就三重。三世二重因果，大家去看看啊，好不好？啊，这属于什么呢？他这里有句话就非常重要的啊，叫“但离虚妄，名为解脱”。离虚妄就是解脱吗？啊，离虚妄也不是解脱。若无明体相，本自不有，万想因缘和合而有。静寂如幻，智亦颇得。这说的是什么？通教啊，本自不有，单体即空，因为万象因缘和合而有，缘起则是性空，依性空而缘起，境界本来就是如幻的，那么依境界上产生的智慧也是不可得的啊，有但是不可得，知道吗？这种智慧，我们所有的智慧，智是什么？用来观察种种境界的。但是这种智慧呢，不究竟。打个比方，这个药啊是治这个病的，但是呢，这个药治这个病呢，它只是把这个病治好，那来了其他的病，这个药啊就不管用了，可能另外还得找其他的药去了。它只能治这个病，普通的病，再高再难的病，它治不了了，是吧？当然，你再难的病，用再好的药。这个药还是不可得，我告诉你，明白吗？只要是有病，只要是有药，病不可得故，药也不可得，因为病本来是不真实的，病是无常可以改变的。那么药也是什么呢？因对于这个病而去什么呢？施设的。那治完病之后呢，这个药就不需要了，没病还需要什么药？最好大家都没有病，是吧？没有烦恼才好了，也不需要什么智慧了，没有烦恼，没有智慧，说没就没有吗？不想没有就好，从来就没有事，那多好，天下无事。但不会啊，肯定会有啊。唯一可能达到什么没病没药无烦恼的状态是什么呢？把所有的烦恼该破的都破了，把所有智慧该修的都修了，最终才能到什么无病无药的状态。大家明白吗？ 不是说平白无故突然一下就都成佛了，从生死之中最终艰难的跋涉，最终才能到达无生无灭无有生死的境界。没有生死哪里有境界，哪里有智慧啊？这就通解所说的啊。经言若于一法过于涅槃，若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如幻如化啊。如果有一种法还比涅槃还要超越，还能超过涅槃的话，我说这种法也是如幻如化的。这什么意思呢？生死法如幻如化，涅槃法如幻如化，即使还有一种法比涅槃还更高，那它依然是如幻如化，一切法都是如幻。什么意思？就表明这个意思，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是如幻啊。中论名叫立根，涅槃称长者叫毗切罗论，大品名为如实巧度，这是指的通教啊，对这种通教的相对是立根的人。此经名为小树啊，前面都是草，说句实话，这个能够称树了，但还属于小树，不错了，开始有点成才了，以后会成才的。草再怎么长它不能长成树啊，是吧？前面三段教都是属于草，我送你啊。好，我们再看思静则巧，他的境界就属于巧，他的智慧也是巧，他观察的这种智慧，能观察的所观察的这种都属于什么立根的这么一种观察的角度，更加的巧，更加有智慧啊。若无名是缘，从缘而生相，从相而有生，从生故坏，灭缘故净，除相故我，净身则乐，无常无坏故常。这里还是说他们还有什么呢？缘相什么呢？生坏，前面说的这四种障，是吧？中论云：因缘生法，一名为假名。这以上还是讲的通教啊，这下面就是别教了。因缘生法，一名为假名啊。大品则称十二缘，读菩萨法。有些地方大品他反正到处都说啊，一回说是读菩萨法，一回说是声闻法，一回说是缘觉法啊，一回说是赞教法，一回说是通教法，一回说别教，之后后面还会说缘教啊。当然大品的话主要是说什么通别缘了，什么三赞教基本上不太说了，不说小乘啊。涅槃称因灭无明则得炽然啊，灭了无明则得炽然。无明灭则明生啊，此经则是大数而得增长，比前为妙，比前面三藏教和通教它是妙，方后为粗，但是跟后面圆教比起来它又是属于粗了。因灭无明而得到什么了？法生，而得到明，它的灭它是有生灭的，知道吗？虽然要成就法生，它是要灭掉这些什么呢？生死，灭掉这些无明才能成就法身的。那到原教这里不要灭，本来就是明，没有无明，无明即法性啊。若言无明三道即是三德，不许断三德，更求三德，这都属于原教了。无明的三道啊，不需要断三德，更求三德啊。无三道即是三德，不需要三德来断这个三道，另外求个什么三德啊？说三道哪三道啊？惑业苦三道，惑就是烦恼，是吧？苦苦道嘛，咱们这个色身苦果报身啊，业报身，是吧？生死之苦，业所造的种种业，业力行为啊，这三个道就是什么呢？三德。那么好，惑对应的是什么呢？烦恼道对应的是什么？般若德，是吧？那么业呢？业道对应的是什么？解脱德。业解脱了吗？没有了吗？没有束缚吗？没有业的束缚吗？没有烦恼就智慧产生了吗？有般若，般若能够对应这种烦恼智啊，无明照破无明烦恼，最后这个苦道法身， 没有这个生死的苦果，这个业报生呢，只证得我们真常的法身呢，知道吗？但是好面上看三个是什么对立的冲突的，实际上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没有业就没有解脱，知道吗？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没有谁来把你，还需要解脱吗？正是因为有人来绑了你，所以需要把这个绑缚的绳索给解开，你就成为解脱了嘛，一样的，是吧？没有束缚，没有业力，也就没有解脱；有束缚，当然就会有解脱。但是哈，解脱完之后，也就没有束缚了。我们再往前推一下，是吧？没有。解脱完之后没有束缚了，没有束缚就不需要解脱了，这就明白了。前面是有生有灭，有缚有脱，后面是什么？无生无灭，无缚无脱。所以说再往前递进一层，你不就明白了吗？你不要老停留在前面这个因果，知道吗？学佛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老是停留在前面，叫不开窍啊，不开悟，后面自己推出来无生无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开悟了，懂了，好了啊。所以学佛这些东西都得明白啊。刚才那个法师上来提了个问，是吧？怎么世间法跟佛法是对立的，还是矛盾，是吧？啊，不是对立，不是矛盾。从究竟来说，没有对立法。佛法究竟是叫不二法，是平等的，没有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但是这是佛的境界太高了。那么在众生的眼里呢，确实就有烦恼啊，就有菩提，就有矛盾，就有世间和出世间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是停留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行为能力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什么呢，思想境界可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知道吗？思想可以先跑得远一点没关系，但是行为具体实际的操作呢，还是有什么呢？有利有破，有取有舍。在你这个身上心里所呈现出来的，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还是有对立有矛盾的。当然我们希望同慢慢越少越少，矛盾越来越少，对立越来越少，到最终达到无的境界，这就成就佛道了。所以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看你是哪种人在看，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智慧去看一件问题。没有一件问题，没一件事情是完全用一种方式能把它说清楚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在佛法里面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叫最终不可说，不可思议，说不清楚，是吧？你站在凡夫角度，站在地狱法界六凡法界是这样看的，站在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又是这样看的，站在另外一个高峰菩萨佛的法界，完全看法就不一样了。你到底需要哪种看法呢？当然我们当然都需要佛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在佛的这个巅峰的时候，在最高的时候看这个角度，但是实际上是到不了那个角度啊。你属于一种想象，一种思维，一种解的过程，但是你行正悟都达不到，所以你现在还得脚踏实地从下面一步步做起，知道吗？啊，什么叫什么是什么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知道吗？啊，咱们不说海底行，先在平地走吧。啊，万丈高楼平地起，但也不烦你什么呢，想象像佛是在山巅之中怎么俯视众生的，这需要我们一个什么呢，思维的一个境界，一个大的空间，这是为了以后我们有什么上升的空间。因为永远停留在这里执着，永远上不去了。你思维心灵都已经受到限制了，你以后的成就啊，可想而知了，是吧？但是你又不要把思想当作你的行为，知道吗？不要说大话啊，不要吹牛，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好，实际上讲起来很容易，是吧？就这么几点就概括了，但是做起来有时候犯糊涂，我说你太犯糊涂了。中论云：因缘所生法，一名中道义，这是什么？这是原教啊。前面说的什么呢？一名为假名，这是别教，知道吗？从空出假，最终还什么出假？ 空也没有了，假也没有，还什么从空出假，还什么从假入空，都是多余，是吧？就是中道嘛，空和假没有什么区别，不需要从这里出来，也不要进到那里去，又不要从那里出来又回到这里去。什么叫做如来境界？不来亦不去嘛，不来亦不出嘛，是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啊，大品说十二因缘视为做道场，这个道场就是就近成佛的道场，寂灭道场。啊，涅槃云：无名与爱设而中间，即是中道。此经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一佛乘，一名最实事，岂非妙也？这才是最妙的了。前面别教的妙还不是妙，别教的妙最多相当于什么了？相待妙，只有原教才是真正的叫什么了？绝代妙。啊，相待是吧，他还要灭无明才能得到明，是吧？要离九法界才能得到什么？证到一法界，还是有生灭有来去啊，还是相对啊，这不要相对的，本身十法界没有，就只有一法界，唯有一法界，唯有一真实，无二亦无三嘛，连三乘都是假的，是吧？甚至所有的众生法界都是假的，只有唯一一个是真实。那么只有一个是真实的话，没有真实和假的虚幻的一种对立的话，真实的东西也就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了啊。言下之意就不需要再多说了。但有些人说，哎，你还有真实，你看你还是相对的，是吧？人家不说这么多，并不是表达就仅此到此而啊。前三是全故为粗，后一是实故为妙。前三教是粗，暂同别；后一教原教是实，所以才是妙。啊，前面都是权巧方便，暂时的权宜之计，解决了这一部分问题，就用另外一套方法；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用另一套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用这套方法。但是每一套方法都有它的什么使用的期限和范围。那只有最后才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这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原教。所以称为妙，用此出妙立五位教者啊，跟五位教就是五十教相对应的话，儒教具二种因缘，一粗一妙啊。一个是什么呢？别教，别教是粗，原教是妙。因为儒教是什么呢？兼别名缘，正说原教，兼说别教，正说原教，原教是妙，兼说别教，也同时说一点别教，别教就属于粗，所以叫一粗一妙。闹教一粗，但三藏教只说三藏教，没说后面通别缘，所以它只是属于粗。生疏三粗一妙，生疏属于方等识了啊，方等识就四教并谈，四教并谈里面前三教都属于粗，只有后面一个原教是属于妙，所以叫做三粗一妙。熟疏二粗一妙，它是说通别缘，通别属于二粗，缘属于妙。一妙，法华但说一妙，纯说原教，纯圆独妙，我们叫做纯圆独妙，纯说原教只有这个妙，独自一味，只有一个妙味，没有粗味，啊，这就是纯粹的佛法，是吧？想尝点纯粹的佛法吧，是吧？怕你吃不下，吃多了还受不了，营养太过剩了，是吧？当然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说句实话，哪怕是跟你说纯粹的东西，到最终到你这里就变成什么掺了水的，知道吗？它纯度就没那么高了。哎，有人哎呀，当然你别害怕啊，说听了之后会不会我都说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也没关系嘛，能消化多少是多少嘛，是吧？你真能消化了，那活太高兴了，看来你开始悟路很快了啊。好，下面是名代粗因缘，名妙因缘，又把这个什么十二因缘跟四教做过对比，四教又跟五位做过对比，中间的粗和妙又做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实际上就把整个佛法用十二因缘这么一个理论的体系把它什么做一个总结，做个归纳，知道吗？大家明白吗？是吧？所以学法华经多好啊，你看随便一个法门你都能涵盖所有的佛法，而且把所有的佛法 各方面的这个层次、浅深、内容啊、大小、偏圆、钝见、全实，弄得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的佛法比这个好的？没有了，我告诉你，你再去找吧，找不到了。起码在娑婆世界找不到，在极乐世界也许还有吧，比我们说的更好啊！到那边再去听啊！啊，在我们这里就已经到最高峰了，是吧？大家就庆幸吧啊！好了，时间快到了啊！啊，下面还有两个问题，给大家简单回答一下啊。南无阿弥陀佛，师父吉祥，师父慈悲。第十六讲玄义：若能觉因缘，因缘即不行，痴不行故，则将来生死境名为瑕，瑕即随道。佛请师父在家开示：若能觉因缘，因缘即不行，以及瑕即随道的微言大义。哎，这微言大义何敢去说，说不出来啊！顶礼师父，感谢啊！这里啊，能觉因缘。因缘则不行，是吧？如果能够觉悟一切的因缘法，这我们不是讲到十二因缘吗？你不管你觉悟不觉悟，你都处于这个十二因缘法之中，就看你是属于自觉的状态还是属于不觉的状态。佛教叫觉和迷。如果你是迷不自觉的状态，那好，你就随生死漂流，最终你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你搞不清楚。但是搞不清楚，你也不离开这个生死的这个十二因缘，就是糊涂来糊涂去呗，糊涂争糊涂死呗。你不用弄清楚，你也在轮转，是吧？但是如果你哪天突然听闻佛法了，觉悟了十二因缘的道理，你把里面这些关系搞清楚了，是吧？从这里来龙去脉，你的因缘果报各方面，你就抓住它根本的这个原因在哪里。从哪里起啊？无明而生起。那么好，把这个无明断了，就叫痴不行故。痴不行就是无明不再行了，无明不再启动的话，那后面的这个十一个因缘也就不会次第什么呢升起了。无明是第一个缘，这十二个链条里面它是第一个链条，它是最关键的啊，把它给破了，后面这个链条就断了，不可能再连接下去了。所以说将来生死境叫名为瑕，瑕就是一种智慧，有这种智慧就能什么呢？除烦恼，除无明，除了无明，烦恼，烦恼没有了，生死也就没有了。有烦恼才会有生死，有祸才会什么呢？才会有苦，有祸才会造业，有业才会有苦，不是对应祸业苦三道吗？十二因缘是吧？无明是什么道啊？无明是祸，是烦恼道。行是什么道啊？行是业道啊。六入触受爱，六入触受爱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苦道。嗯啊，然后呢取和有又属于什么呢？行又属于业道，是吧？还当然少了十啊，十六入触受是吧，爱六十六肉触受爱，六肉触一个到触这里就结束，爱又相当于属于无明了。爱和取，爱取又属于什么呢？烦恼。有又属于业道，到最后生老死又属于那个啊，又属于苦。佛人就是祸业苦，祸业苦，受了苦之后呢又不长记性，是吧？在苦道里面呢还会什么呢？起祸，又会造业，是吧？还不要等到下一辈子，这一辈子就已经在受苦了，现世的苦就已经有了啊。有些说我现世不苦，我现世很快乐，我这个话题就不用再多讲了，是吧？佛教讲一切皆苦，毕竟皆苦，苦本身就是苦，叫苦苦，是吧？不苦不乐的叫行苦，无常变化你把握不住没什么意思，本身也是这种苦，没意义啊，白得像水一样的。有人觉得世间的快乐想的是一种快乐，按佛就讲还是苦，就是看你站哪个角度来说啊。世间打个比方，我们当然不好比的，不好比喻是吧？你低级的快乐你认为是苦，因为你属于低级的人嘛，低级的生物嘛，是吧？那我们说的就像粪坑里的这些蛆是吧，快乐 啊，每天都有美食吃，他在那坑里面生活的打了那美味，到处都是吃，是吧？但是这个很不，那我们人看吗？我们人不是认为比他高级吗？高级的看低级的啊，他你能否认人家是快乐吗？你不能否认，人家认为自己就是快乐，这个虫蛆虫，但是我们认为太脏了，太苦了，他怎么自己不自知了？那我们再看天人看我们世间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是吧？我们不要说天人看世间人，世间人看世间人都是这样的。有些人是简单的生活着，低级的快乐，他已经怡然自乐。当然你不能否认他，他生活得很好，你得尊重他，他是他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生命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哪一天他突然自己各方面心开放的打开了，他有更高的这种认识，有更高的思想境界，他可能就不仅仅满足于现在的所谓的一种快乐。就像我们物质的快乐，温饱问题解决了，就不觉得温饱是一种快乐了。他有精神文化的追求嘛，是吧？精神文化最后到上升到宗教嘛，他会思考人生嘛，思考生命嘛，不仅仅是在人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生命，而应该在那整个宇宙法界，我们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命呢？我们向外可能去探索，不仅仅是人这么一种说一种智能的生命，也许比人更高的智能生命还存在呢，或者相对于人，比人这个阶段，我们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更先进的一种人的阶段也有啊，你是不是也要往前走啊？那现在的快乐还能叫快乐吗？不叫快乐了，过去叫做快乐，在那个时间它是有它的期限的。那么说为什么说佛看我们世间人都是苦，就这样，那就不足为奇了。你理解不了，因为你是人嘛，理解不了很正常，但是佛看的东西是真实的。当哪天你走到前面的时候，你再往前再走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回过头来看，现在认为是快乐就不是快乐了啊！就像你现在在练习书法，哎呀写得不错，老师怎么表扬我，十年后再看你的这个旧作习作，哎呀简直不堪入目啊！别说你是普通的练习者，就是这些书法家什么画家，一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不好意思拿出来，是吧？你看这些教授这些学者啊，学生时代的这个论文太不成熟，太不好意思，现在根本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展示，是吧？他自己都觉得惭愧，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嘛。所以说有什么不能理解？坏苦，因为你的追求永远是不断的上升的啊，你是有无上的无尽的这种上升的空间的。那你对快乐的这种理解，对快乐的感受，对快乐的这种定义界定永远都是在变的。过去的快乐就不叫快乐，现在的快乐对于未来说也不是快乐，那么未来的快乐还会到未来，未来的未来对未来的快乐，那未来快乐也就不是快乐了啊。所以说我们能够觉得这个因缘能够有这种智慧，那么这种就叫做随道。我们不要什么了？不要随俗，不要随业，不要随烦恼，是吗？是吧？不要随那个三道啊，我们要随这个三道，随出世的佛道，不要有时候出依什么世间的惑道、业道、苦道，不要随那个，这要随这个佛道，你就不顺着那条道路在走，你是走在另外一个解脱的路上，原来是在这个十二因缘生死这个轮回路上在走，所以你出不了这个圈，你换条路走你就能出了，知道吗？啊，这就是不同的一种选择啊。所以说佛法，我们把这些东西讲透之后，觉得佛法确实是很理智的一个宗教，是吧？我们不学不自我标榜说、哦、佛教你就是最好，不要这么去讲，起码它给我们带来这种思维啊，对于这种理智我们一种客观的一种角度来说，如果你觉得你对自己现在不满意，你可以去，是不是可以去寻找或者去探索，即使你还在迷茫之中探索，可能还有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可以走，也许这条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道呢。你不一定说现在就要证明它确实就存在，但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起码能够比现在活得更好一点吧，你道路越走越宽广没有问题吧，越走越光明嘛，这是毫无疑问的嘛，是吧？至于后来你最终能到达那种角进度，咱们现在不说未来的事，那这个时候起码在现在你是完全可以正业，可以获得自己的一个肯定，也能得到大家认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去理解佛法有什么错呢？ 啊，至于后面所说的佛法你接受不了没关系，你接受你能接受的就可以了。那些佛法等以后你学了修后再去说，再去理解，可能你就不是现在的这种一种什么呢，一种认识了。现在接受不了的，未来也许可能会接受哦，啊，当然我说还是说得很谦虚，可能会接受哦，是吧？当然肯定会接受，肯定会接受啊，是吧？除非你不是这么去走，你走错了，没办法的。好，这是这个问题啊。大家都是生死凡夫，是吧？看破生死，所以佛教要看破，要看明白。用什么看明白？用佛法去看明白，是吧？或者相当于佛法超越人生的一种智慧去看得更明白一点，那不就是随道吗？你不想去看，不想学习，不求上进，我活得就挺好，我就这样颠倒活一辈子得了，是吧？生生死死，反正我也不在乎，是吧？活一辈子够了，赚了。没有遗憾了，说说这些人的说说句话，也就是这样，知道也没什么希望，也就满足于此吧。没追求，确实你们说没追求好像多坏，也没多坏，但是真的谈多好，真说不上有多好啊。问题之二，南无阿弥陀佛，师父，你开示之中所说到的邪知邪见，那像我们年轻人不应该有进取心吗？如果不思进取，不努力奋斗，那该如何生存？你看，是吧？这就把这个我们生存之道，世间生存之道，跟这邪知邪见产生联系啊！啊，我知道因果循环，人的财富和各自的福报有关，但当今社会没有钱是很难的，我就想不通了。不努力挣钱，该如何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更别说回报大众了？恭请师父慈悲开示。是是。是啊，这个问题说提的实际上提的很好，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这个是结合我们生活，结合我们人生的现实去提的。别看好像提的很简单，实际上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惑。我们学佛法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学佛法到底没有实用的价值？啊，实用到底怎么才能实用呢？能不能跟现实之间联系起来？能够得到真正的顺利的一种运用，或者在我身上能够体现出来佛法的这么一种智慧呢？是吧？实际上这里面讲起来很容易，实际上要是讲清楚可难了。简单一两句话好像能说清楚。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即事法是佛法，能够圆融无碍。但想想能够圆融无碍是什么？等觉菩萨以上，大菩萨以上才能圆融无碍的。你能圆融无碍吧？是吧？不能圆融无碍，那肯定就碰到这样的矛盾，会有这样的困惑。我想学佛，我想自己修行，但我发现我修行所学的这些佛跟世间的法之间的这个距离背离越来越远，我们叫背迷相觉嘛，背成什么背成合觉，是吧？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离觉悟越来越近，但是离觉悟越来越近，好像在一定程度就离这个城市这个迷红尘就越来越远，跟他们就格格不入了。那你还要挣钱吗？你要没有进取心，你要不想着挣钱，不想事业心的话，啊，我干嘛去修这些东西？我出家出世解脱念佛，参禅打坐得了，赶紧解脱，这东西没什么意思，是吧？有口饭吃就行了，是吧？粗茶淡饭就可以了。你粗茶淡饭，你家里人会允许你这样吗？是吧？你赶紧给挣钱，是吧？你不挣钱，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你不能什么事不干，你天天念佛。是不是？你要干嘛？干脆就别结婚，别在这个家里得了，到时候另外一个地方待着去吧，哪去？是吧？那说这些容易，哪这么容易？都出家了，我们这里也不容留你这么多，是吧？不留你这么多，我们还得千挑万选。出家的人多，我们眼界高了；出家人少的时候，我们还来一个是一个，高兴嘛啊！没有了嘛，是吧？人多了，那不随便收的，我们且得选择了，是吧？择有录取。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我们想学佛，但未必处处是道场；我们想学佛，但未必我们这个心是佛心。啊，有时候是有心无力，有时候是有解无行。我们理解的可能会很高远，但是行的却是很卑微。但是即使大家记住你很卑微，你也得一点一滴的去做，你得认清楚这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你不能说因为现实的这么一种障碍，现实的对于我们的一种压力，你就说算了，我该边该念佛还是念佛，该这边呢该挣钱还是挣钱，啊，这边该随道就随道，那边该随俗就随俗，完全成了个两面人了。啊，在这种场里面，你是佛道人，啊，看来哎，挺好的，很清净，很庄严，啊，无所想，无所求。啊，另外一换了套行装啊，到世俗工作去了，追求事业，完全就把学佛抛之九霄云外了。那就叫什么呢？这个人就是什么，叫什么矛盾了，是吧？那就背离的，自己就已经矛盾了。你说他学佛是真心吗？肯定不是真心，杂染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条件、有可能的话，尽量在有限的条件里面制造一点，或者给自己努力争取一点学佛更好的因缘，不是叫你完全去放弃啊。我们也可以去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求贪求心你不能稍微收敛一点呢，是吧？能够收放自如也好啊，放也不要放得过大哇，放大了就收不回来了，是吧？开始是要求你再从量上去减，后面是从性质上去改变，你能不能不要主动去想？因为有些东西不主动去想，你如果修到一定的程度，该做的做了，无心去做，反而得到的回报会更大呢，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佛法方便法也好，根本法也好，去部分的得到解决啊。我们不能说圆满得到解决，你在你身上实现不了，当然能够理论上是可以圆满解决的，现实之中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不要想不通啊，一定要想通。你做不通可以，不能想不通啊，想不通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我一直强调佛学佛正知见是最重要的，知见就是要想得通，想明白了，思想上没毛病，是吧？啊，对佛法的理解知见上没有什么错误，没有太大的错误，起码没有太大错误嘛，这样就不会出现什么呢原则性的大问题了。小窝的问题是吧，不能吹毛求疵，不能要求你这么高，过于严苛，不可能的，要求来也没有用，要求我自己，我自己也做不到，要求你也是一样的，佛也不会要求我们这样子，他也知道我们是什么，要次第而修，次第而什么呢啊正啊。所以我们呢很难，是吧？很难也得修啊，是吧？所以说有一个方面出现，就是有时候这人没办法，再者娑婆世界就没有圆满的，是吧？色身是无是有漏的，环境也是什么呢？有缺陷的，是吧？你别人不给你找麻烦，自己都会找麻烦。你自己觉得自己没麻烦，别人就找麻烦来了。反正不是这里就那里，总会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用来解决的嘛，是吧？世间不也说得很好，问题就是用来解决的，但具体能不能解决问题，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好好修吧，好好练吧，啊，好好学，好好思维，好好修行，好好提炼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啊，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去什么呢，做到佛所要求我们给予我们制定的一个标准啊，给予我们选择的这个方向啊，福报有关系，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世间福报，出世福报。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大的舍心，当然你能生活得很安稳，粗茶淡饭也没关系，最低生活要求也可以，是吧？甚至别人的不理解你都能忍受，但你心里不要自我扭曲啊，你心里不要自觉于天下啊，你身体生活可以跟别人保持距离，但是你心里不要说我好像哎呀众生这些人太那个烦恼太重了，毛病太多了，我才不愿跟他们为伍了，千万不要这种洁癖，这种洁癖就是一种执着，实际上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嗔恨心啊，知道吗？你有这种烦恼你修什么吗？修不了，是吧？但实际上我知道我这时候可能自我能力弱一点，我还是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嘛，或者保持相当距离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家，出家不就是为了这个？没办法，不然的话干嘛还得生出家，新出家就行了嘛，还干嘛这么啰嗦，还剃了头穿个出家衣服，是吧？没办法，心要出家太难了，先生出家试试看吧，先从易的容易做起，是吧？然后大家说哎呀我们做居士也挺好，是吧？ 简单的生出家都做不到，行出家，我生不出家，行出家，做在家的菩萨，说起来很高大上，是吧？但是属于你这个高大上的根基能做得了的吗？你是高大上的根基吗？做不了啊，是吧？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只能去想象一下，从精神上是自我愉悦一下，自我陶醉一下，说的不好听点，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没什么实际上的太大的效果，是吧？所以说佛法也是这样的，好的佛法对你不一定有用，你不一定用得上，你没这个根基，普通的佛法你还看不上，是不是？你看不上有什么用？你看不上，你做得到，你看不上可以了，你超越它，你超越它了，实际上也不会看不上的，你没这种分别呢，你还是会尊重法，是吧？所以看不上就问题在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在自己，啊，好好努力吧，回报大众，当然我们也希望你多挣钱啊，护持三宝，啊，孝养父母啊，修福啊，是吧？当你修福，我们说你不要关紧修世间福，还是要有出世的这种智慧去修福，不然修那些福，我以前说就是造业，知道吗？福越多，业就越多，业越多，罪也就越多。罪越多，生死的这个轮回业报力量就越来越大，果报就越来越多。你出不来的，表面看上它是好东西，我们说的是刀刃上的蜜，知道吧？开始吃的是甜的，后面就把舌头割破了。说刀刃上的蜜都很简单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蜜中有毒药，直接把你毒死了。最终不就是死吗？人家死得很快乐，知道吗？叫安乐死。所谓的安乐死，安乐死有时候还不如痛苦死了，痛苦死起码还认识到苦，苦还会想处理，安乐死死得很享受，哎呀，以后还是这样死好了，永远都不想从这个生死之中出来了，因为死得很舒服啊，你生活的也认为很舒服啊，啊，这是温水煮青蛙嘛，就是这样子的，是吧？都不想出来，哎，太舒服了，这温度很合适啊，再增高一点点没关系，到最终超越自己极限，突然一下，完了，完蛋了。就怕这样的，让你自己慢慢的被麻醉，所谓的被适应，然后自己各方面就丧失自己的一种知觉觉醒的能力，是吧？好了，时间也就到了啊，其他的事情也就不多说了。所以我们相信大家学佛是好好学啊，《法华经》这个智慧无穷啊，微妙无穷啊啊。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一起合掌，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